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再次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样子伟大的救恩。他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可以有活泼的盼望。他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需要停留在属肉体的光景当中，乃是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在生命当中作王。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借着你的话语来将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好让认识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做成的新人。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继续思想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我们今天是从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开始，在这里讲到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又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来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我们来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是耶稣第一次差遣他的门徒，这是他十二个门徒，他过后他又差遣过七十个门徒出去。不过如果你去看的话，模式基本上是很相似的。在这里说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给他们什么？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权柄是什么呢？权柄其实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权力了，对吧？权力。我想中国人是非常懂权力的一个就一个民族啊，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是非常具有特权性的一个社会，自古至今都是如此。所以你都知道自己有了一定的权力的话，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了这些话，我们可能看了之后就忘掉了。所以这次我们很仔细的要想一想这个权柄这个词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去看权柄这个词的话，在 Strong Dictionary 是在这里叫 Exousia。Exousia 这个词呢，如果你去看它的翻译啊，第一个authority 就是权力了，对吧？ Privilege 是特权。就是如果给了你这个权利和没有给你这个权利，这是不一样的。你有 authority 有这个权利怎么样呢？有权利去做一些事情是其他不能做的。那这个 privilege 这样就是特权了。底下是 permission, the right to do something, 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拥有做某些事情的一个权利。然后你如果往下去看的话，如果我看到第三个呢，这里特别是指到的 delegated influence。 delegated 就是可以说是下放的吧，就是你本来没有这个权利，后来其他人把这个权利给了你了，你就可以行使这个权利了。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如果你去看传道的内容，你看到了第十二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把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所以他们出去传道其实基本上是做医病赶鬼这样的事情，当然传神的国了，所以做这件事情。但在这里特别讲到说给了他们权力做这个事情。你想是什么是权力啊？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把权力，如果你有权力你却不知道那是权力，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权力呢，就如果有怎么来讲，我们有的时候把权力想到是权力是跟某一个职位，在一般的情况下对吧，权力是跟某一个职位相配的，或者相配合的这样子一个权力。如果你有某一个职位但却没有一个实际的权力，那个叫什么？中国人把这叫什么？叫虚职，是不是？挂一个职，给你一个 title, 给你一个头衔，但是没有特别的行使权力的那个，就没有特别的权力给你，那个基本上就是白给了。那么对我们来讲，那自然就是认识这里头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什么权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既然他们出去是赶鬼，我们在这里要再一次用我们前面用过的这幅图画理解一下，就是这个权柄到底是干什么样的？ 用的。我们前面就讲了，作为人类来讲，陷入今天这个光景呢，基本上就是听信了撒旦的谎言。当撒旦告诉夏娃，告诉亚当，你们只有吃这分别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们才可以像神的时候，其实就告诉他们，你没有属神的生命，你不像神，所以你不行。你今天只有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你才能够像神。当他们听信这个谎言的时候，他们就长出一个生命，甚至被称为属肉体的生命或者肉体。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就是内心深处有着各种各样的缺乏感。然后在这种缺乏感的驱使之下，人可以说靠着自己的能力，在这一生当中啊，做一切的事情，做一切的事情，不管是学业成就也好，不管是想要更有钱也好，更有权力也好，或者有别人所羡慕的夫妻关系，或者是这样也好，其实内心深处啊，都是为了满足内心深处的某一些缺乏感。你会发现我们人啊，都是不知不觉的做这个事情，但是当什么时候啊，我们能够从这里头稍微脱离出来一点，你就会发现我们就可以过一个更自由的生活。在这地上没有人真的能够脱离这个撒旦的这个谎言的。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啊，内心深处做对某些事情的依靠，为什么对他依靠呢？为什么觉得这些东西不能离开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在靠着他来建立我里面的自我。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建立我的自我，撒旦的这个谎言，这个定罪感，你没有你不行，就在我们心里头变强了。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对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一种缺乏感，所以呢并得不到自由。你比如说，我们就说在我们一个人搞事业的上面吧，你会发现啊，当一个人他对学业成就，他还基本上停留在我学习也好，我想有更好的成绩也好，我想要更发更好的文章也好，目的只是为了让我内心里，或者就是只是来解决内心的缺乏感，就意思是用来证明我自己还行的话，你会发现啊，在这个阶段我们其实很难真正体验到不管是学习还是事业当中的那里头得着的一个喜乐的。但是你在世界上也会发现啊，有些人呢，他们渐渐能够比较脱离这方面，他当他做学习，他学习也好，他事业也好，不是只是为了说让我感觉好一些，为了向别人证明我比你强。因为那个时候什么时候用这个方法来证明的时候，如果碰到另外一些人比我们强的时候，马上就证明不了，心里头的那个感觉还是不好。但是有的人当他能够比较脱离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学习是为了针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他做事业呢是觉得针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想在里头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能够体验到这些里头的一些自由。但是呢，我们可以说没有人能够从根本层面上来脱离这样子的问题。而且呢，不单如此，当一般人啊，就现在各种各样子的用这些，其实说来是正当的，这都是相当正当的，不管是学业成就也好，钱财也好，男女关系，如果是停留在道德的范围内，这都是正当的。就是在这里头发展的时候，都容易怎么样？都容易到一个极端的时候，当人用这个来满足自己的成就，就会我在这里说，就有些鸟落上来。这鸟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邪灵啊，就是在这里所说的污鬼，什么时候你就知道开始有这些问题呢？就是当我们用这些很多事情啊，包括正当的事情，来满足我们内心里头的这个缺乏感，圣经称为私欲的时候，他就是把你牵着身不由己的要去做一些事情，对一个人呢，可能学业成就是他本来就喜欢就感兴趣的，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把你拖到身不由己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被他越来越捆绑，捆绑到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呢，这里头你就被这个东西所辖制了，他成为了你的主人，甚至你自己想要不在这里头，就是想要脱离他的捆绑，想要能够有独立理性的想法都不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定义为 定义为有这个鸟落在上面啊。当然上次我们讲到耶稣回到家乡的时候，我刚那次讲还有一些枝子呢长出来就是带鸟了，比如说这个枝子啊，这叫嫉妒，希望别人也不好。当耶稣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当他能够行神迹说话做事有能力的时候，在他家乡的那些人不但不是接待他，反而是因他所跌倒，因为觉着内心深处觉着你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凭什么你今天就是这样子。我说这种是带着鸟的啊，就是带着什么嫉妒的鸟。就是说我们人呢就是出来这么一种光景，一旦当有这样子的思想瑕疵的时候，就是非常不理性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嫉妒的人来讲，嫉妒的人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旁边的人一看就会看得出来，他因着嫉妒另外一个人，他才会去说某些话。而且嫉妒呢就是让他自己很痛苦，别人可能都不知道，对不对？别人可能都不知道。所以呢这就是在这种被这些邪灵所捆绑，不管是逐渐被这些所捆绑，还是一开始在某些身上就被这捆绑，主耶稣在这里给他的门徒这个权柄就是要来干什么样的，就是能够来赶逐这些污鬼的。那疾病是什么呢？当这些邪灵当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它不但会影响我们的心灵，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主耶稣给他的门徒就是有这样子的权柄啊。我们再来想一想啊，撒旦有什么权柄，或者邪灵有什么权柄？因为他在这里说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其实那个意思是给他们的能力是胜过污鬼的能力的。那污鬼有什么权柄？污鬼有什么权柄？我们看圣经里头有一些词啊，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这里讲，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这个权势就是权柄的意思，同样一个词，权力。所以黑暗是有权力的，然后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使徒行传第26章18节在这里也讲，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这是同样一个词 exousia， 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在这里和我们看到，不管说是邪灵也好，不管说是黑暗的势力也好，不管说撒旦也好，他们也有权力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就主耶稣给他的门徒给他们权力是要干什么？是让他们给他们权力能够解救人脱离污鬼，脱离这些鬼的这些权力。那我们再想一想啊，这些鬼他们的权力到底是什么？这里可能没有很仔细的讲，比如说黑暗的势力到底是什么？如果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可能对这些东西就觉得很可怕。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我记得我很早前啊，就看到这样子的，就是有这样子的，大概基督徒的。就写的见证吧。他就说当他们到了那个什么，有些基督徒比如到非洲去传福音啊那些，然后在那里不是很多人有教鬼的吗？他们那些很多人有教鬼，有巫术的能力。他说有些基督徒不明白这些东西，很无知的去那里，结果在那里自己反受了很大的亏损。类似于这样子的事情，有的时候听，你如果要看多了，你会觉着很可怕的。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可能灵恩教会弟兄姐妹写的一本书，就是关于，应该这个人他本来是那个什么，本来是就是说是，撒旦的祭司这样子的。他后来信主了以后，然后中间好像他经历多么大的属灵的征战呀。当时我记着我看了以后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那种害怕，总觉着怎么回事。所以我觉着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认识啊，到底黑暗的权势是什么。我在这里还是用圣经里头的话来讲，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二节，这里讲那时，这里讲他们可以说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时你们在其中，在这世界上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看到没有，在这里头他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 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在这里描述的图画，是不是这些当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不知不觉顺从今世的风俗，是降服在邪灵的权势或者权柄之下呀？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底下说什么？放纵肉体的私欲，中文翻译成放纵肉体的私欲，总给人有一个感觉好像很爽的样子啊。放纵肉体的私欲，但我们要知道圣经里所说的私欲就是内心的缺乏感。放纵，我记得英文翻译成的是 fulfill， 就是人活在世界上总是要去满足内心的这种缺乏感，被缺乏感所驱使着这样去做，这样子的同时呢，就降服在悖逆之子，就降服在这个邪灵的之下，在他的权势之下，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是无非就是当你内心里已经有一个缺乏感了，你就会有你自己的喜好。为什么去特别喜欢做某一些事情？因为你觉得某一些事情能够让你内心里头缺乏感更好的得到缓解。如果一件事情你不看重，不在你的内心当中不重要，就是你觉得这个事情并不能够缓解内心当中的缺乏感。所以呢，说来说去是什么？说来说去就好像我刚才那幅图画所描述的，作为一个人是怎么样陷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怎么样落在撒旦或者邪灵的权柄之下，是因着内心当中的这缺乏感，然后就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他了。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那换句话说呢，那邪灵他的权柄是什么？邪灵有什么权力？有什么权柄？他的权柄就是当你听他的话，顺从他的时候，他就可以待在你里面，就这么简单吧。就他唯一的权利就是这个，当你来顺服他的时候，他就有权利待在里面。所以如果嫉妒的灵，他怎么样有权柄可以待在一个人里面呢？当你听他的话，你顺服他的想法，他的想法成为你的想法的时候，当你接受这个的时候，他就有权利住在你里面。就这么简单，真的就这么简单。所以邪灵的权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然后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这是他对那些犹太人所说的，当时那些犹太人，你们父的私欲，这个私欲还是这个缺乏感，你们父的缺乏感你们偏要行。你看没有，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人内心里头的缺乏感是源于魔鬼，魔鬼才是真正的最大的缺乏的那个。所以千万不要以为魔鬼是世界上的王，所以他活着很爽啊，他是最有缺乏感的。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有缺乏感的？就意思说啊，你比如有些人呢，你为他做一些事情，他就很有感恩的心，叫很 appreciate。 还有的人啊，你为他做什么事情他都高兴不起来的，因为他内心里被一个非常大的缺乏感。你做了这些事情，他为什么没有感激的心呢？因为他内心被另外一个更大的缺乏感所占据，今天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没有解决他那个缺乏感。所以别人为他所做的好的事情，按理说他应该有个感恩的心，他不觉得有什么感恩，因为在他没有对他内心里头那个缺乏那种难受的感觉没有任何的解决，所以他不会感恩。那这样的人不会快乐的，对吧？魔鬼就是那个，当他给亚当夏娃说，如果你们这么去做，你们就可以像神。到底谁想要像神？到底谁是像神的？当时当魔鬼把这个话说给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是像神的，魔鬼是不像神的，他想要像神，对吧？如果我们去看圣经里头，不管是以赛亚书14章，还是以西结书28章，描写到魔鬼的状态，他想要与至高者同等，他想要像神，所以他内心有个缺乏感，他通过谎言，因为亚当夏娃像神，并不像他说的不像神，但是一旦相信了，你看没有，亚当夏娃就被魔鬼所驱使着， 只不过今天可惜的是，所有人在亚当夏娃里头生出来的天然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这一个事情。我前段时间我跟我组里的一个博士后分享到福音，我其实他是信伊斯兰教的，所以我从来没跟他谈过信仰。就是临走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说起一些，我请他吃饭，然后说起信仰的事情，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了这些事情，就讲到说，你看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实际上都没有脱离撒旦的谎言，因为在所有的宗教里头，基本的模式都是说，如果你要做了这个，照着你的所兴奋的那些那个圣不管圣经也好，不管可兰经也好，你所兴奋的，你如果做了这个又做了那个又做了那个，你就能够得门你所兴奋的上帝的喜悦。某个意义上来讲，不就是你就可以像神吗？所以你看没有，宗教没有一个宗教真正脱离了撒旦的谎言。那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呢？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我们想啊，在这个时候给他们的权柄，主耶稣，我们知道，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那个权柄就是权力，同样的词，一切的权柄或者权力都赐给我了。”那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给他们什么权柄呢？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有什么权柄？我想，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所有的权柄啊，就是神给人的一个权柄。只不过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真正能够认识到。当大卫被圣灵所感动的时候，他写出这样子的诗篇来，他认识到，我观看这段诗篇第八篇，我刚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中文翻译成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原文啊，叫做 Elohim 在圣经里头，大概除了这个地方，我忘了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地方，圣经旧约圣经里出现了无数多次，从来没有翻译成天使的。但是呢，在这翻译的人大概觉着比神微小一点，哎呀，这个好像把人的位置抬得太高了吧，所以呢，改成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原来这个词就是 Elohim， 就是神的意思。然后如果你去看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也是讲的比神微小，比 God 低一点点啊，比神低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在地上来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人清楚的知道上帝造人的本意。那你说旧约的先知知道不知道？大卫知道不知道？某个意义上是知道的。当他被圣灵感动写出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层面上是知道的。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人，有着这种从亚当夏娃来的属肉体的生命，在那些层面，你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知道真理的。因为在那些层面，我们怎么样？我们还在内心的已经相信了一个自己不行这样一个缺乏感里头，然后做这些事情要满足这个，做另外一件事情要满足那个，在那个属肉体的层面上，请问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可以说头脑上你可以说很容易知道这个，但我们在什么地方属肉体的那一部分就是活在黑暗当中的，就是活在黑暗当中的。然后主耶稣呢，是唯一一个清清楚楚知道神的旨意的。所以当他有这样一个知道神的这个旨意，什么叫神的旨意？当神把，就是说叫人，是让人是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然后比神自己就微小一点，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派他去管理上帝手所造的一切。请问这个时候有没有给人权柄？当然，这就意味着权柄，是不是啊？这就意味着权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权柄，他知道人有这个权柄，他给自己的门徒就是个权柄。 但是也不光如此，我们再还要仔细的来看到底是什么。我们看这个其他的福音书对同样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描述的。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一节，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了他们，这里不光是权柄哦，给了他们能力权柄，这是两个不同的词哦。能力叫希腊文叫 dunamis， 这个词呢常常的在圣经里头讲，比如说当主耶稣基督有那个血漏的妇人去摸他的时候，那个人用信心的手一摸他，触摸他衣裳的穗子，然后耶稣心里顿时觉着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就是用这个词。所以你看没有，在耶稣的身上是充满能力的，当有人用信心来触摸的时候，那个信心就像开关一样。其他的人也可以摸耶稣，但是当他没有用信心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把这个开关打开。当然主耶稣基督自己可以把这个能力随时照着自己的意思可以释放出去。在圣经里有个地方记载，就是说当时有主的能力 与耶稣同在，使他可以医治病人，那个能力也是同样一个词。所以就讲到耶稣身上有这样子的能力，那一旦明白这个，我们就知道那个能力是行神迹让人得医治的这一个能力。那权柄是什么？权柄是不是就是使用这个能力的权利啊？所以当主耶稣他去把自己的门徒交出去的时候，他自己身上有着能力，他有着这样子的使用这个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思使用这个能力的权柄。主耶稣自己曾说过，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然后把生命赐给他要赐给的人。所以你看没有，主耶稣他可以照着他的意思随时的使用这个能力，这个就叫做权柄了，这个就叫做权力了。请问如果你有权力但是你不能够使用，你不能够使用，你有没有这个权力啊？你没有这个权利，对吧？你没有这个权利。我还记得我以前有一次跟一个基督徒在分享福音的时候，当时呢他就谈到这么一件事情，他就谈到说，其实就类似于使用这个权利的，他就讲到，其实更多的是比较传统的基督徒啊，看这种就说是这个所有的权利都是神的。所以你今天啊，你人不可以妄自尊大，你使用这个权力必须降服在上帝的手上，意思向神来祷告，只有神才能够使用这个权力，然后是把这个能力归给上帝。但他当时他是比较灵恩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就认为是说按着圣经的，神就是把这个能力给了我们，所以今天呢，或许你使用的不好，或许你使用的不好，但神是信实的，神给了你能力，给了你权柄，让你使用就是让你使用的。所以你在这使用的过程当中渐渐的去成熟。所以呢，在他心目当中的一幅图画呢，今天使用能力是可以会出错的，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在当中学习。但另外一个呢，不会出错的，因为所有的能力还是在上帝手里，基督徒是没有能力的。我记得我当时跟他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分享说，我说其实圣经有另外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啊，就是说今天上帝其实是把这个能力，就是说比如说医病吧，我们就想到医病这件事情，原来的那有一批基督徒认为只有神才能够医治病人，所以今天主权全部在上帝的手里。他今天的说法就是说，上帝把这个能力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给人来祷告。当然有的时候祷告好，有的人祷告不好，或者说有的人可能上帝也没有想治好他，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祷告了怎么。我的意思说，这其实神有圣经有另外一个说法，神其实愿意让所有的人得医治。所以今天呢，当我们使用着神的能力，使用这个权柄，使用神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违背上帝的任何旨意，我们实际上是在完全遵从他的旨意。这个呢，当然是在恩典的福音之下的看法，对吧？所以在这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说，主耶稣给了他们能力，也给了他们行使使用这个能力的权柄啊。 我在这里我觉得我再要停下来让大家思考一下，就是你相信不相信自己身上有这样子的超自然的能力。你首先要有这么一个信心的吧，当然这个不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去相信，这个是让神的话说服你到一个地步，你不是根据自己的感觉，也不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当然是就是实际上是 Betty Brits 他讲的，我记得我当时听他讲到一个事情他说他就在讲，可以说他在讲怎么样行神迹的事情，然后他讲的过程当中他说，在这讲之前我首先要让你知道说，你千万不要把你所行的神迹跟你自己的生命联系上，就把这两个挂在一起。我当时我还有点听不明白，就觉得哎呀，如果你能够行这样的神迹，这不是说明你有这样子信心才能行这样的神迹吗？那怎么样你不要把这个所行的神迹跟自己的这个信心跟自己的生命挂钩呢？其实他所说的就是说，你今天你不管你行出多少神迹来，那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你今天什么时候你如果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外在的这个表现上，这次多了那次少了，那你今天你在这里头站立不住的。只有一个方法，当你对自己身上有没有这个能力，你不是看外在的东西，你是来根据神的话，就单独的相信神的话，让神的话来说服你的内心，以至于你确知真信自己身上有超自然的这样子的能力的时候，这个就叫是信心了。因着这样子的信心才可能够行出神迹，不是去看自己的，看有没有行出神迹，再看自己有没有那样，再看神的话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应该把神的话放在前头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每个人你如果要在活在这样子的生命当中，必须内心里深信确知自己有这样子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就算当外面还没有任何的表现的时候，你要让神的话，让圣灵来说服你，来接受这件事情，不要去看外在的。真的不要去看外在的，让这件事情来说服你啊！一旦能够内心能够确信有这样子的生命能力了之后，然后还要确信今天我们在讲的是什么，我们有这样子行使这个能力的，释放这个能力的权柄。怎么样释放？在耶稣的例子，当他去为别人按手的时候就释放了，当他为别人说话的时候，把这个话说出去的时候就释放了，这是上帝所他那个能力释放的一个途径。当然呢，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怎么样，都需要我们让圣灵，让神的话来说服我们的内心，就是这么回事，本身真的就这么简单，真的就那么简单。然后他说他的能力权柄是制服一切的鬼，没有一个排除在外的没有一个排除的，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其实这里没有这得道这两个词，就是宣传神国，宣传神国，医治病人。然后底下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七节也是讲到同样的话耶稣说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来，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你看没有，在这里当主耶稣给他们说，我不知道主耶稣当时有没有给他们按手一下呀，或者是怎么样一下，或者就给他们说了，给了他们权柄能力，不光是权柄了，这里讲了给他们权柄能力，其实说了就是说了，就在他们的身上了。这个时候他们只要能够相信耶稣的话是真的，他们也见过耶稣行神迹，怎么样行使这个权柄，所以他只要能够相信耶稣说了，这个能力就在他身上，他们不需要看得见这个能力，这个能力确实不是可以看得见，不是用眼睛去看的，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去做，照着耶稣行使神迹的那些方式去行，这个事情就发生了。真的事情没有那么复杂的， 什么时候变复杂了？什么时候当我们去并不确信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用中国人的话说，摸着石头过河，我试一试是不是这么做的，我试一试是不是那么做的，这个就变得复杂了。因为今天突然就变得不确信了，今天如果一件事情发生，哦，那可能说明这个，如果这个事情不发生，那可能就说明这个。但是在这里头啊，在这里我们也看到门徒出去，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接受他们所传的？不是啊，因为底下讲那些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的，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他们在这里头的能力的。所以，今天有些这个他们的这个所做的这些事工，在有些人可以得着益处，有些人不可以得着益处。他们会不会这样来解释？哦，这个能力有时候 work， 有时候不 work。他们不会吧？他们的解释只有一个，今天每一次祷告能力就得以释放，有的人会接受就得着益处，有的人不接受就得不着益处。所以他们不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我试一试。如果你要用试一试的态度，就知道你心里头不相信，当你心里头不相信的时候，真的是都释放不出来的，释放不出来自然就看不到结果。然后呢，路加福音里头又讲到说，这不是在讲这一段，这是另外一段在讲，但是我想用在这里说，路加福音第17章21节，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在把这些经文合并在一起看，主耶稣到底给了他门徒什么？主耶稣给了他们天国吧，给了神的国，让他们去宣传神国，然后说天国近了，所以呢，当天国近了，当天国的能力可以释放在人的身上之后，就可以把邪灵赶出去，就可以让人身体得医治。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就看得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啊，到底，邪灵的权柄在哪里？然后神的权柄在哪里？其实不管是神也好，不管是邪灵也好，或者撒旦所代表的邪灵也好，他们都想要干什么？都想要得着人，得以在人里面居住。只不过当神住在人里面的时候，是给着人荣耀的生命，让人内心里有满足、有喜乐、有平安、有智慧、有神的创意，能够在这世上彰显神的荣耀。然后当撒旦今天能够得以占据人的时候，今天他就在里面把他自己的那个缺乏感给人，让人活在这世界上就是在缺乏感当中所驱使，然后活出来的生命就是撒旦的那个生命，其实就是这样子。这是他们的权柄，最终是一个人来做选择，到底自己想要哪一个生命而已。那给门徒的权柄是什么呢？给门徒的权柄就是，当他们今天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来到地上的时候，今天当有的人他们在撒旦的那个权势之下，不管是被骗也好，或者是被辖制也好，在那里头遭受痛苦，当他想要出来的时候，你今天通过门徒这样子神所赐给他们的能力和权柄，可以把邪灵赶走，就是这样子，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我想我们在当中，不管我们有些人也自己也经历过，或者你为别人祷告经历过，当对方啊在肉体的辖制当中，甚至在很真的是在邪灵的捆绑当中，当对方有一天他真的是愿意脱离的时候，其实脱离起来很容易的。但是中间可能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在这个不愿意当中，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人才能够真正悔改，认识到原来这些在我里面的这些思想是来辖制我，是来害我的，在我的生活当中是这样这样子表现的。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就是想要去帮助人的时候啊，我们 不可能强迫的去把对方身上的鬼赶走的，而是给对方有一个真的是来帮助他，让对方能够看到你内心里头你所受的这个辖制在什么地方，他在这个东西在你的身上是怎么样表现的，让对方能够帮助他能够看得清楚，让他自己愿意做出这样子的决定，说我愿意放弃这些错误的东西。在这个时候祷告很容易的，一下子就可以出去，真的让人就可以从辖制当中出来啊！这就是主耶稣给他的门徒这样子的能力和使用这样子的能力的权利，就是去做这个事啊。当然呢，主耶稣基督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得着的权柄跟前面不一样，前面只是他认识上帝造人的那个本意，他没有接受任何撒旦的谎言，他都是接受神自己的那个旨意，所以他就有这样子的能力权柄。但是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这里讲，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说我就啊，中文我就觉得这个翻译也不是很好，他说 I'm with you always even to the end of the age， 这不是一个条件，这是一个承诺，主耶稣就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在这里讲到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了，这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请问他有没有得上天上一切的权柄？没有吧？他是作为一个人，他活在律法之下，取了一个跟我们相似的肉身的身体。这个时候，我相信他有地上的权柄。因为上帝创造人就是要来让人来掌管神所创造的，其实主要是地上的，是不是？所以圣经上旧约里头有一句话说，天是什么？神的天，地他却给了人。所以主耶稣在地上那个时候有的是地上的权柄，那他在死里复活的时候为什么得到天上的权柄？天上的权柄就是所有的属灵的世界的以及物质世界里头，以前如果只是讲到物质世界，现在就把所有属灵的世界的权柄都得着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给门徒所给的这个权柄，你要知道在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还不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门徒的那个权柄，乃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今天给了我们。那圣经里也有一些描述这个权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他这里所讲的第一章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这个能力还是刚才那个词 Dunamis， 何等浩大，就是照着，中文其实你把这个照把这去掉，因为不是原来的意思，不是照着，而是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他给我们信的人在我们身上这个能力，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你看没有？耶稣基督成为与神同等的这个，耶稣成为与神同等的这位基督，来代表属他的人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这就是天上的那些咯，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让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那万有也在什么？也在教会之下，是不是？然后呢，以弗所书第三章九节接续这个思想讲到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什么？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在这里图画里头就描写了，你看没有，在地上有这些来可以说附在人身上的这些叫做邪灵或者巫鬼， 这是主耶稣的门徒当时出去要对付的。如果我们在今天看到一个人啊，被有一些邪灵所附，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把他们生活弄得一团糟，这些都是属地的，这在地上的，真的是在地上的邪灵啊。这里是在讲天上的，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些就是说是可以说是那些地上的邪灵的那些头头吧，头头，对不对？他在这里告诉要通过教会使他们知道神的奥秘。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用这幅图画就更容易，还是就很容易理解。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些鸟呢，落在人的身上的这些邪灵呢，它其实就是好像寄生虫一样。当你接受它的思想的时候，你就给了它在你身上来居住的地位，或者你就把这个权利给了它，这就是它唯一可以有的权利。然后它到了这里呢，它就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但是呢，我们背后的这些思想啊，背后的这些思想，他们背后这个思想从哪里来？就好像这些谎言，你没有你不行。你会发现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这么一个你不行、你不好，这么一个隐隐约约的声音在那里头。再厉害的人也有，再厉害的人你或许觉着他没有，当你把他在地上所依靠的那些他支撑自我的那些东西一去掉的时候，你发现他里头那个比谁的都强，只不过他一直在用另外一个东西在抵挡这个声音。那这个声音从哪里来？这个声音就从这些所有邪灵的这个头撒旦那里来。那在中间的各种各样子的这些思想哦，在这世界上的这种思想，比如我们现在想一想啊，我不知道你对中国人，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啊，我们对中国人的理解啊，你如果描述中国人，你会用什么样子的一个词来描述？大家可能有个我们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或者什么之类的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或者是孝敬父母，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我觉得我对中国人啊，因为有孝敬父母是跟父母这个相关联的。我对中国人特别大的一个描述就是说，中国人是一个很实际的民族，非常实际的民族。什么叫做实际的民族啊？说好听就叫做实际，说不好听叫什么？说不好听就是说可以为了利益的得失，今天牺牲原则。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啊，为有些原则非要坚持怎么样，然后弄得自己很惨，觉得那是很笨的，对吧？觉得那是很笨的，就是太较真了，哪用得着那么认真？这事情又没有那么重要，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说我也是中国人，我们人真的有这么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说啊，在很多的事情面临到最终利益和什么的时候，就觉得有些原则不需要去坚持的，坚持没有意义的，最终最实际的最重要的就是利益。但是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实行什么东西都很困难，就说你要实行按照什么规矩来行都很困难，因为大家都会不守规矩，觉得那个东西不重要，什么都可以改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很深的很深的一个，我信主这么多年了，我有时候我会发现啊，原来你内心里头还是有相当相当的这个程度，甚至在有些事情上可能你相当坚持原则，但你会发现这个里头好像有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本性。那这个好吗？对个人来讲或许有一定的好处，其实对个人来讲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因为今天啊，作为一个人来讲，长远的来讲，只有你有一个好的不变的原则，你一直在坚持的在这个原则上走，你才能够越走越好。对一个社会更是如此，如果大家都不守规矩，都按自己所理解的对各个规矩进行重新的解释和对它有一个调整，那今天来讲这个社会上就没有规矩， 所以在中国，就是说我刚去开学术会议回来，我们就跟有的那些同行们就谈到这个事情啊，就讲到说，比如说在美国的这个评审制度和在中国的评审制度，中国的评审制度里头，按理说，你比如说在评审的时候，这应该是一个匿名的，然后是一个公正的，但是如果你为谁评了好了，你都会去告诉他，你知道吗？你的这个东西，不管文章也好，不管是那个 proposal 也好，落在我手里了，我给他打分打得非常高的，怎么怎么样的，目的就是赢得从别人那里头一个人情。当你都这么去做的时候，如果大多数人都这么做的时候，这一个本来应该是一个公正的一个东西，就没有任何的公正可言了。完全变成一个人情的交换了，你看没有？所以在今天，它就影响了整个中国科学界的发展，同样会影响到所有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在这里就讲了说，这里头执政的掌权的，圣经有讲到圣经里就讲到，至少以色列他们有一个天使长叫做米迦勒，然后讲到波斯有波斯的魔君，希腊当时讲到有希腊的魔君。我绝对的相信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他们上面都有一个，除了在这个别影响人的这些邪灵以外，还有上面比较高层的，就是整个这个民族这里头人的思想深深的被这一个执政的或者掌权的这个所控制。所以今天啊，他在这里讲到的是说，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给他了，他不只是让我们脱离这些影响我们的这些末端的这些邪灵，他要我们怎么样把里面更深的这些思想能够得以除去。那些思想比如刚才我讲的中国人，我们就看重利益，真的就是看重利益的得失，认为这个比原则更加重要。大家知道，像在以前呢，你比如说是在美国能够得以废除黑奴，废除奴隶制，如果不是当时有些人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的坚持，认为这是错的，不是有人这样子，只是看重自己的利益的话，这个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真正有利益受损失的就是什么？真正在奴隶之下利益受损失的就是奴隶，但是奴隶没有任何的权利的，没有发言权的。今天要有其他人发言，但是那些人要么自己没有奴隶，那就是跟他没有关系，要么自己有奴隶，他要释放，这就是他利益受损。所以他内心里如果没有一个正直的一个思想，那个原则在推动着他，这个社会不会发展的。所以今天我就说，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光是讲最终的这些好像从某些具体的捆绑当中得以释放，而是从比较深层的这个思想里头得以释放。这是主耶稣当他得到天上地下一切权柄之后他所要做的事情。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怎么样才可能这样呢？怎么样才可能有这样子的权柄去帮助别人？这个权柄给了我们了，这个能力给了我们了，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已经胜过任何一个民族那里头的辖制了。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去帮助别人之前，我们自己要在这个生命里头得以成长，能够经历在这个生命里头脱离自己，不管作为中国人也好，或者作为美国人也好，根深蒂固里面的问题。当我们自己从这里头得到释放的话，我们就可以帮助别人得释放。然后在这里头呢，主耶稣告诉他们啊，底下的几件事情呢，其实基本上就讲到他们怎么样用这个权柄的这里头当中的一些原则。比如说他要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他在讲什么？他是不是基本上在讲，你今天你们一旦有了这个权柄，有了这个能力，当你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不要依靠任何其他的东西，不要为自己留下后路，是不是啊？ 因为他接下来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他要让他们去住在别人家。如果他今天带着丰盛的盘缠，今天一传有人不接受他们，哎，算了，我们去换一个城市去买吃的吧，对不对？我们去哪里住旅馆吧。所以，但耶稣在这里没有给他们这个后路，说你们这次出去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就依靠这个。我相信啊，这个是我们在这里头信心成长的一个秘诀。当我们一个人啊，如果在这里头有很多其他可依靠的，今天就算你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个能力，你就不会专心去依靠他。你不去专心依靠他，你的内心可以说就没有跟他叫怎么样 in tune， 你就没有跟他调节好，你在依靠其他的东西。但在这里他让他们学习，今天你们一旦有了这个，你们就全心的依靠这个。你们有没有饭吃，你们有没有地方住，就看你们是不是能靠着这个能够把这个福音能够做耶稣所说的传道医病赶鬼这件事情。所以让他们专心的来依靠这件事情啊。至于他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的地方，我看看，对，直到离开的那个地方，其实另外一个圣经我记得讲过，说你们到哪里就打听哪一家是好人，然后呢就住在他们当中，而且在讲了，当你们到那家的时候就问他们的安，如果那家配得你们所，中文翻译成你们所求的平安，这都是把这个打了折扣，你们的平安 your peace， 你们的平安，当你们去问的时候就到那家，如果那家不配得你们的平安，仍归于你们。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你在他们的身上有着从神这里来的平安，神已经给了他们，耶稣基督已经给他们这个平安，就在他们身上。所以他再一次告诉我们啊，就通过这些话告诉这些门徒，你知道吗，你们身上有别人没有的东西，你们有神所给你们的能力，你们有神所给的平安。这个平安怎么样释放出去呢？今天你白白的得来，白白的给出去，到了那一家，你住在他们家，你就问他们安，就随着你问安这件事情，你们内心的平安就释放出去了，就到了这一家，所以这个平安就会对这个家庭带来正面的影响。如果这家配得的话，你要知道他是你所给出的这个能力啊，他自己是有头脑的，他自己有头脑，他自己会去分辨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呢，释放他却是通过谁？却是通过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今天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能不能确信我们有，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能不能确信你祷告了就出去，这个确信都是因着神的话来的啊。然后接下去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这是这个能力，这是圣灵的能力自己会去做的事情。这就好像有一次我在国内，我为一个姐妹祷告，当时为她领受圣灵祷告，当时我祷告了，应该有三个姐妹，有两个有讲方言，有一个就没有。没有讲方言呢，第二天呢，但是第二天她来见我的时候，她就告诉我他都有好几个月了，他胳膊很疼，然后疼到一个地步，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动，他要动的时候，他都用一只手来抓着另外一个胳膊才能够动。但那天祷告之后胳膊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他胳膊有问题，更没有为胳膊祷告，我是为他领受圣灵来祷告。但是当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他虽然心可能有一些顾对方言可能有些我不知道是什么顾虑，或者想的太多了，方言没有讲出来，但是那个能力还是有释放。所以你看没有，他有他自己的圣灵，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知道怎么样去 fix 需要去改变的那东西。我们跟他最关键要配合的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身上有，而且知道当你祷告的时候可以释放出去。然后呢，还有一句这句话我们也看一下，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 主耶稣为什么要让他们这么做？你会觉得有点是不是极端，非要把这个，你看啊，你不听我的，啪啪脚一跺，跺完你看没有，这个我你们这类土我都不沾一点，跟你没关系，所以表示内心的一个愤怒，是不是？是不是让耶稣让他的门徒就去这样子用外在的方式表现一下内在的愤怒，然后就走了？肯定不是吧？我相信耶稣在这里还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这一个能力，或者刚才说到的平安，当一个属神的人，你已经有，当你通过传道的时候，也可以释放，其实基本上就是讲话哦，在这里就可以释放。但是当对方不领受的时候，不接受，不接待你们，你们就是代表这些传神的道的这些门徒，不听就是不听他们所讲的这个信息，那就是不接受这个能力。那主耶稣在让他们所表现表达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就是属灵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用外在的一个行为来表现出来？当一个人不接受这个的时候，就跟他一点点关系也没有，就连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好像他脚上的尘土都不会沾。是让他们用行为来表达一个属灵的世界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啊，其实对我们知道是很关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我们人呢，刚才讲到中国人，其实各国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我们常常啊，我们做事情不像神这么有原则。神的原则很简单，作为人，上帝所创造的人就好像一个器皿一样，他把这个器皿啊，你要去选择是有上帝的生命，接受上帝的生命，接受上帝的话语，还是接受撒旦的谎言，接受他的那一套，那个选择完全给你，完全给你，就是完全给你，所以你选择。所以当你选择要的时候，就是有，当你选择不要的时候，就是不没有。但是我们人呢，常常不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为别人祷告，或者为家人或者为朋友祷告，我们明明知道有的人对神的福音是非常抵挡的，但是我们还是为他们祷告。而且我们祷告呢，并没有说主要的祷告是说怎么样让他们对福音敞开，而是祷告让他们领受在这里所说的，可以说是这最后的这些 benefit， 这些好处。我们那样祷告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的，因为他不接受，你祷告白祷告的。神就这么清楚啊，不接待不听你们的，连脚上的尘土都跺下去，就是不会淋到的。但是我们人会有一种叫做爱心啊，哎呀，你看他多么，对吧？他们也是不知道嘛，所以我们就是为他们祷告，对吧？我们想让他们得到好处。但是这样造成那个结果是什么？造成结果就是在我们的内心里头，我们并不清楚的知道什么时候神的能力会释放，什么时候神能力不释放，因为在我们心里头没有这么一个原则。没有一个这么简单清楚的原则，我们就觉得一个人抵挡也可以领受，不抵挡也可以领受，只要祷告就行了，这样子祷告就变成最高的原则了，对不对？但是上帝给人的这个原则是说，你真心要的时候就可以要。所以如果明白这一点，当我们需要想要去帮助家人的时候，这就好像我以前我跟一个姐妹，她讲到她那个时候给他家人祷告，他儿子大概有皮肤上有病吧，然后有很他祷告，他先生和他儿子都笑话他，就觉得你他们就是不，他们不信嘛，就笑话他。然后但是呢，他就觉得有时候为他们祷告好像会好，有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要我的话，我根本不会去为他祷告的。但是我可以这么跟他讲，我可以告诉他说，这是妈妈所相信的神，我相信我祷告的时候会有能力，会有能力释放，但是你必须要跟这个事情来配合，你内心里头就算不能够相信，你需要有一个能够愿意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接受的心，这样我就可以为你祷告。但是一般人出于自己，你看做母亲有自己的一个怎么样来讲， 就是心软嘛，就觉得哎呀，不管对方再怎么样再怎么样，他都为他祷告，但是带不了什么好处的。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就告诉我们，上帝做事是极其有原则，一点点都不会偏离的，我们要学习来跟他配合。这样子当我们清楚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的知道，这是个非常非常肯定的事情，这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当对方不能接受的时候，我们的心思主要要花在怎么样帮助对方接受，而不是帮助怎么样让对方少受苦。对方不接受的时候，苦是免不了的，苦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够心肠太软，就希望他不受苦。希望他不受苦的方法是让他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在那个阶段，最主要的是怎么样帮助他们能够愿意接受。就算不能够真接受啊，我说接受，就算不能够真的能够相信福音，我们应该告诉他到一个地步，今天要想领受从神这里来的帮助，包括别人祷告带来的好处，需要内心里起码放在中档，不能倒车。就算你不能够往前开，你起码不能够放在倒车档，你要放在中档上。对对方就要这个要求。当然呢，你会发现当我们去做这个事情之前，我们自己需要怎么样，需要先成长到信心，成长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要相信别人到中档的时候，你祷告一定能够帮助人的哦。否则你刚说完了，别人放在中档过后又没有结果，那最后那不就是人家就更不相信你所说的这些事情了吗？对吧？所以呢，门徒就是在这里头学习耶稣所给他们的能，怎么样使用耶稣所给他的能力和权柄。然后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好，今天我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那话语安定在天。当时耶稣基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把能力和权柄给他们，他们就可以来使用这样子的能力，就可以用这样子的能力去帮助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在耶稣基督里所给我们的能力和权柄真的是胜过死亡这样子的耶稣基督所得到的天上地下权柄的其中的一部分。主啊，真的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在这里头深知确信你所说了这样子的话，你所给我们的真的就把权力已经给我们了，真的就把能力给我们了，让我们帮助我们来启示我们，让我们内心里头能够确信，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能够也可以这样子使用，能够见证主你自己的大能，能够去帮助其他的人。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